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华尔街舆论的主要焦点是在人工智能，具体聚焦在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或者人工智能高投入的阶段是否有所改变。那么这对于目前全球股市的走势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分享雅虎财经今天的报道，巴菲特的继任者阿尔贝在这两只宏伟的人工智能股票中加码投资。所以在舆论喧嚣，大家都在谈论人工智能风险的时候，那么以投资稳健著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却选择了对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的投资。所以这个也有助于我们来理解目前投资界对人工智能投资的态度。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阿贝尔在今年1月接任执行长后，投资组合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今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全面清除了亚马逊和 Domino Pizza 的持股，同时呢，保留了苹果作为其最大的持股的股票，并且呢，大幅增持了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截止7月14日，伯克希尔股票投资组合规模高达3510亿美元。那么在这么大规模的股票投资当中，苹果和 Alphabet 这两只股票就占了整个投资的 30%。 有关 Alphabet 部分，阿贝尔接任执行长后迅速加码，第一季将既有的 Alphabet 的持仓扩大了近3倍，使其跻身投资组合最大持股之列。随后伯克希尔再通过参与 Alphabet 规模高达800亿美元的股权募资案，以私募的配售方式投入100亿美元，同时对 A 股和 C 股各投入50亿美元。这反映了伯克希尔对谷歌搜寻业务近乎垄断地位、广告现金流稳定性以及 YouTube 云端与消费电子等多元营收来源的信心。至于苹果，尽管伯克希尔近年持续在减持，阿贝尔仍然保留其为投资组合中的最大的持股。由于苹果在强大的消费品牌与生态系的护城河、庞大的自由现金流与股票的回购，以及作为人工智能平台过路费收取者，开发者必须通过应用软件与支付系统才能触及 iOS 的用户。目前苹果的市盈率36倍，Alphabet 的市盈率25倍，在整体的科技股评价偏高的环境下仍然属于合理。那么巴菲特昨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做了特别的澄清。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你现在媒体都报道这是阿贝尔的功劳，巴菲特昨天说 Alphabet 这笔投资是他亲自拍板的，也是他退休之前最后一个重大决策。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财经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巴菲特在他的投资生涯当中曾经长期是排斥高科技题材的板块的，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他选择了苹果，选择了谷歌的母公司。他既反映了巴菲特的一种自我革新，同时呢，他也反映苹果、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这些科技领先的企业，他们让最保守的投资家看到了他们完善的企业治理以及扎实的企业经营的护城河，所以赢得了巴菲特的青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篇报道它更多的并不是在讲人工智能，它并不是在对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进行投票表态，相反它强调的还是苹果 Alphabet 超强的治理和经营的状态。所以这也提示网友们在看这些财经媒体报道的时候，不要简单对标题做出结论性的判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与伊朗两国交火剧烈升级，在过去一周的猛烈冲击中，双方几乎彻底撕毁了上个月达成的备忘录。然而在战火蔓延之际，伊朗突然释放了一名被扣押的美国公民，为避免全面战争爆发保留了一线的外交转机。报道指出，美军在昨天发动了两波大规模的空袭，主要打击了 伊朗南部海军设施，这是自上个月停火以来美军首次采取的此类行动。作为报复，伊朗随后向周边邻国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其中约旦一处近期扩建被指控为美军袭击出发地的空军基地遭受严重的炮击。这场冲突的核心战场在于全球能源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企图强制所有的通行船只靠其海岸航行，并且计划征收通行费。华盛顿则鼓励商船改到阿曼海岸，并于周三重新封锁了伊朗的港口。美军甚至在哈尔格岛附近直接向一艘伊朗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这个是昨天影响最大的一次攻击。消息人士透露，如果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本土的基础设施，德黑兰已指示也门胡塞武装随时关闭另一条战略通道红海入口的曼德海峡。在紧张的对峙中，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并赞扬了伊朗释放美国女公民迪娜·卡拉里的举动，称其为善意的姿态。卡拉里自2024年底因不实的罪名被困伊朗，目前正安全返美。然而这项外交缓冲并没有阻止前线的武力威胁。川普今天表示，不排除夺取哈尔戈岛或下周空袭伊朗的发电厂与桥梁。而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准将士警告，如果本土受袭，将彻底摧毁中东地区所有剩余的美军与盟国基础设施。那么对于目前的局势的最新发展，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处于啊典型的边缘政策的状况，就一方面用最猛烈的炮火来争夺谈判桌上的最大的筹码，就双方都在用炮火来争取谈判的筹码，所以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状态。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疯狂交火，并非真正想走向全面战争，双方都是采取以战逼和的边缘政策。伊朗试图通过实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迫使美国承认其海峡的收费权和既得利益。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为了塑造战局，削弱伊朗防空和反舰能力，增加川普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以战求和是目前伊朗战争交战双方啊同样的策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突然释放一名被扣押的美国人，他毫无疑问是伊朗向美国做出的一种缓和的姿态。尽管他的军方、他的官方媒体还在强调要对抗到底，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释放一名人质，他向白宫传递的信号呢，就是伊朗他并不想完全撕毁六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不希望局势全面失控，小打小闹奉陪。但是他做出这个姿态，国际舆论感受到的信息是伊朗啊方面仍然想通过所谓的务实的外交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失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海湾国家就成为啊美国伊朗这种所谓的以战求和的相互策略的牺牲品。现在每天美国袭击伊朗，每天袭击周边国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这个局势究竟是在进一步升级，还是出现了缓和的迹象？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它有一个判断的是，目前的局势呈现出极度危险的战略焦灼，意思是既有短期内进一步升级的巨大风险，同时也隐含了中长期被迫缓和的契机。所谓短期内有升级的风险，就未来几天或者一周内局势依然有极易擦枪走火的可能。那么如果下个星期真的像川普说的要去炸伊朗发电站、桥梁、电网，那么他就会让目前的这样一种相互试探性的攻击猛烈的升级，那么红海、曼德海峡可能就会成为新的焦点、新的热点。所谓的中长期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最明显的标志嘛，就是伊朗昨天释放了一名人质，而且双方的攻击底牌都在互相透露、互相交底，所以这本身呢也是反映了双方不想让局势完全失控。那么不排除这个周末在下周一美国开始之前突然出现反转，上个星期是没有出现反转的，那么这个星期会不会出现反转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的报道。乌克兰呢，目前战场上形势不错，但是呢，又发生了内斗或者内乱。报道这样描述，乌克兰政坛今天爆发了罕见而且剧烈的政治危机。总统泽连斯基在暂时内阁的改组中，将深受民众以及盟友拥戴的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洛夫免职。此举在首都基辅和多个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数百至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高喊耻辱，并痛批此举是降级与乌克兰国防的大祸患。甚至连空军副司令兼无人机作战关键领导人耶利扎洛夫也愤而辞职以示抗议。这场风暴直接掀开了乌克兰军政高层的深层矛盾。被免之后，费多罗夫公开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对总司令塞尔斯基展开猛烈的抨击，指责这位60岁的将领的作风僵化，阻挠国防部各项创新改革，不想着如何击败俄罗斯，反而想着分裂国家。而塞尔斯基则语带嘲讽的反击，呼吁各方将精力放在真正的战事上。泽连斯基今天记者会显得有些慌乱，他坦诚免职决定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总参谋部之间无法调和的内斗，并表示暂时总统不应该选边站，我希望双方团结，但他们显然做不到。目前新一届政府已由能源背景的科列斯基出任总理，但关键的国防部长人选依然悬而未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目前在非常紧张残酷的战争状态下出现这种军政不和，这是兵家的大忌，他也考验泽连斯基的政治手腕。由于目前正面临俄罗斯疯狂的攻击紧逼的关键时刻，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爆发公开的口水战，甚至引发暂时的街头抗议，这对乌克兰国家的士气、国际形象是有严重打击的。而泽连斯基呢，公开表达各打50大板，这个并没有平息内耗。LT 感觉呢，就泽连斯基可能还低估了这个年轻的国防部长啊，费多罗夫在民间和前线中的威望和影响，反而呢将这种矛盾公开化。这个真实的原因呢，我目前还弄不清楚。但是 LT 不认为泽连斯基是处在公正各打50大板，因为毕竟总司令还是总司令，国防部长免职了，所以他并不是一种啊所谓的中立的态度。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间的矛盾，他也反映了一种啊新旧体制或者新旧战术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以费多罗夫为代表的所谓的军方的改革派，他们是要求去官僚化，注重不对称的作战，或者称之为现代的国防思维。而总司令塞尔斯基他强调的还是一种传统的军事体制，他们的矛盾本质呢还是在争取战争的资源。就这个总司令呢觉得，我前方啊，我这些士兵啊，这些防卫的设施都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这样一种后勤的援助，而你那个无人机部队占用了大部分的这样一种啊军费的开支，所以影响前方的传统的陆军的抵抗能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从乌克兰的媒体、欧洲的媒体反映，实际上这次冲突它还是反映了乌克兰内部啊深层次的矛盾。就说是无人机与传统陆军的政策倾斜、资源占有之间的矛盾，但是呢，乌克兰的媒体和欧洲媒体认为，更深层次的，它还是这个年轻的国防部长，他打乱了乌克兰军方体系固有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利益集团或者是一种关系链，因为他采取了新的装备采购的方式，所以打乱了之前的那一股利益链。当然这个指控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 LT 总的感觉呢，就这个事儿不管谁对谁错，但是对乌克兰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联社的报道，法国在生命权与尊严死议题上重大历史转折。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法国国民议会昨天 以291票对241票最终通过了各界期盼已久且争议不断的协助终止生命的法案。这项由总统马克龙于三年前承诺并推动的法案是法国自1980年代以来历史最长的国会辩论，象征着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法律、医学以及道德框架上的重大转变。然而国民议会的最终通过并不意味着新法立即生效，由于保守派巨多的参议院先前多次否决该法案，总理下令将该法案送交宪法委员会进行为期最长一个月的审查，确认条文是否符合法国的宪法。那么报道指出，就该法案呢，对法国的安乐死设置了极为严格的条件。第一呢，申请者必须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或者合法的居民。第二呢，是患者必须患有严重无法治愈且危及生命的疾病，且处于末期阶段，正承受无法缓解或难以忍受的痛苦。第三呢，是明确排除单纯因心理痛苦、严重精神疾患或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的疾病的患者。第四呢，他就强调他的执行方式，法案主要是保障医学协助自杀，是由患者本人在医生处方下自主的服用致命的药物，只有在患者身体残疾无法完全自行服药时，才允许医护人员协助施打药物。那么这个法案还规定了流程，就申请必须经医疗团队15天内完成评估，核准后患者必须经过至少两天思考期再次确认，患者可选择在医院或家中执行，所有相关医疗费用将由法国国家医疗保险全额支付。那么对这个事儿该不该做、能不能做，他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LT 想与网友补充一个背景信息，是目前除了法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批准了安乐死或者协助自杀。他这个就分成两类，就第一类呢是允许主动的安乐死以及协助自杀的国家，这个是相对比较激进的，比如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厄瓜多尔、乌拉圭、葡萄牙。美洲呢有加拿大、哥伦比亚。大洋洲呢有新西兰、澳大利亚。那么第二类呢，它稍微严格一些，就只允许医学协助自杀，就不允许医生直接施打药物。那么在这些国家呢，法律只是允许患者自己动手服药，就医护人员不能服药。那么这种比较严厉的安乐死的法律允许的国家呢，瑞士这也是全球最早的允许安乐死的国家，还包括奥地利、德国、意大利。那么美国呢，目前是有10个州允许这种相对比较严格的安乐死，比如俄勒冈州、加州、华盛顿州等以及华盛顿特区。所以发展趋势来讲呢，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允许实施这种安乐死。这个对人类社会来讲啊，它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些种族，这还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法新社的报道，这个还是让国际舆论呢感到很震惊的一个新闻事件。就中共啊，它有时候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中，或者在国际事务当中，它偶尔就会流露出来一些毫无底线、非常野蛮的那样一种啊流氓党的本性。法新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共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在其 Facebook 账户上发布了一支长约1分钟的人工智能生成的歌唱影片，开唱时一只身穿菲律宾传统服饰巴龙山的猴子被两只分别挂着美国和日本国旗标志的手臂推上了一艘船上的卡拉 OK 的舞台。影片剧情设计相当露骨，这两只手臂，这是画面上显示是人的手臂，就是他指的日本和美国，指使猴子开始唱歌。他先是唱出我们试图绕过中国来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一指菲律宾和日本五月底宣布将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城海洋边界的谈判，紧接着话外音大喊 唱错歌，猴子于是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南海仲裁裁决，最后手臂将猴子放到发射器上射到海面。接着一门类似于中国海警用于对付菲律宾船员和渔民的水炮朝这只猴子发射水柱，将其喷飞。法新社报道称，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孤立事件。就在几天前，新华社于7月11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另一部预言师的动画短片，片名叫《谁在扮演正义者》，以讽刺的手法剖析南海仲裁裁决十周年的争议本质。影片旨在回应菲律宾近期高调纪念裁决的行动，浏览量迅速超过30万。可见中国日报这支猴子影片是官方媒体针对南海仲裁十周年以及菲日海域划界谈判所展开的一波系列舆论攻势的延伸产物，而非个别编辑的一时的私言。菲律宾官方声明称，这个时代绝不允许种族主义为了贬低其他主义而进行的种族歧视应该遭到谴责，菲律宾人不是猴子。 LT 对这个劲爆的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不是中共的失误，不是所谓的临时工发错了内容，这是中共经过审核的政治动员的工具。法新社这个报道已经锁死了这支影片是中共的宣传计划的一部分，这也锁死了中共的一些退路。就中共的外交外宣选择这种啊种族的丑化的手段，而不是去进行法理道理上的争辩，它反映的是一种啊毫无底线的思维逻辑。就它并没有着力去啊赢得辩论，而是直接羞辱对手，这是中共的策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种族歧视在中共的官方语境里边从来没有被真正内化为禁忌。就中共它表达出来一种种族歧视啊是非常自然非常频繁的，相信很多网友啊都会有这种感受。你比如在201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那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电视直播晚会，出现了一名中国的女演员，把脸画成黑色，搭配了一只穿着猴子的服装进行表演，就当时就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但是事后中国外交部的解释非常牵强，他说我们弄个女孩子画成黑色的皮肤穿个猴子啊，那个是我们是表达善意，而且呢对批评者，对种族主义的批评者，中国外交部说啊你们批评呢就是别有用心。所以在中共的这个逻辑里边，他没有这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文明的理念，他不觉得这是种族歧视。所以这个就反映了就中共这种野蛮流氓的这样一种文化与普世的价值是不兼容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对外宣称文明大国，习近平呢一直向其他的外国元首介绍中国5000年文明，但是呢连这样一种啊基本的种族歧视中共都毫无意识。那么这怎么去让国际社会去理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那么你跟猴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吗？那么按习近平的逻辑，就要么把排除在他的命运共同体，要么呢他这个命运共同体里面呢有人有猴子，这逻辑上一点都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再次领教，再次看到就中共的猥琐，这种反人类的本性。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中国15家上市生猪企业上半年亏损超150亿人民币，15家上市的生猪企业2026年上半年合计亏损150.89亿元至178.59亿元。多家企业在业绩的预告中，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生猪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从亏损的规模来看，行业的龙头亏损体量领跑全企业，牧原股份是中国生猪养殖规模最大的企业，预计上半年母公司净亏67亿元，在15家上市猪企中亏损金额巨首。中国国内的消费疲软叠加中东战事推高饲料的成本，令中国猪肉价格承压，养猪户面临的亏损加剧。农业咨询机构上海会议的数据显示，中国猪肉价格已经暴跌到至少15年来的最低点， 养猪户的利润也降至四年的最低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它还是反映了计划的局限性呢，与猪周期的中国特色的市场规律。就中国是全世界猪肉消费最大的国家，特别依赖猪肉的消费，但是中国从来都搞不定这个猪肉的供应。就中国的这个猪肉的供应呢，它一直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不要看是这些养猪的企业亏损，实际上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在折腾中国的消费者。你比如说中国特色的猪周期肉价上涨，养殖户就去扩产，然后呢就出现供给过剩，供给过剩之后呢就出现肉价的暴跌，然后养殖户就开始杀母猪，然后再减少存栏数，最后导致供给短缺，短缺之后肉价暴涨，然后再经历这个循环。而且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政府呢它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政府的调控政策，比如补贴，当猪肉供应少的时候它去补贴，猪的存栏数少的时候，哎，政府要求你增加。但是呢政府的这种政策往往有滞后效应，你比如他在供应紧张时候出台的政策，真正到了养殖户手上可能已经改变这个局面了，已经接近平衡了，那么政府这个补贴呢，它就助长了这样一种新一轮的过剩。所以它就反映一个什么样的滑稽的现象呢？就中共自以为党可以领导一切，习近平自认为政府可以规划一切，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规划领导导致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计划能够解决市场的供应，计划能够精准的平衡市场的供应，那习主席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奖了。所以中国的猪周期的本质还是中共这样一种计划调节，所谓的扶持，它制造和推波助澜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猪周期，反市场的猪周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党领导一切，党控制一切的这种体制和理念下，这种行政干预啊，扭曲了市场信号。你看他这个所谓的猪周期，有价格上涨，产能过剩，到存栏数下降，又制造供给的短缺，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在几个关键的阶段，他都会出现中共的所谓的大跃进式的行政干预，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包括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生猪产业现代化，强行推动超大规模的万头养猪场、高楼养猪建设。那么当各地政府包括这些企业在执行中共的这些产业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市场的规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中共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强大的权力之手，它也抹杀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弹性和自我调节。就中共近年来在推行大型的龙头养殖企业来替代中小养殖户、中小的规模的养殖场，在中共的逻辑里面，我只要控制几个关键的巨头，我就能控制市场。那么目前结果呢，它就出现了这些所谓的15个巨头拿了政府大量的补贴、政府的优惠贷款，同时出现巨额亏损。但是呢这15家养猪场呢，又在中国来讲又是属于一种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所以他们就在继续形成所谓的僵尸产轮或者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因为我再怎么亏，政府不会让我倒的。所以这种计划色彩非常强的一种产业方式，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亏损，它是一种必然结果。只不过是习近平他不相信这一点，他总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可以控制市场，是可以引导市场。当然了，这些企业的亏损，包括下一轮猪肉的短缺、价格的上涨，受害者不会是习近平，不会是这些自以为比市场高明的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幕僚认为中国违反了贸易协议但不愿意采取反制措施。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团队内部，两个令人警醒的结论正逐渐形成，中国正在违反贸易协议，而美国不打算对此采取太多行动。恢复获取关键矿产和稀土的渠道是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在韩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的一项核心目标，这些资源对美国企业的汽车生产、战斗机等各类产品至关重要。然而据要求匿名透露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称，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会议以及内部信息中承认， 北京根本没有按照川普政府对这项协议的理解行事。此外，这些人士称，自釜山峰会之后，贸易团队内一直笼罩着晋升的氛围。尽管川普政府官员私下不乏抱怨和不满，但知情人士形容，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晋升文化。川普政府不愿意公开斥责中国，以免两国重新陷入贸易战。一些官员认为，川普尤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以免危及他计划九月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的安排。川普称，9月24日前后与习近平在白宫会面，时间点恰逢常年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而习近平自2012年就任以来只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此外，也有人担心，如果予以反击，可能会促使中国领导人升级报复行动，而在11月中期选举前引发市场动荡，甚至完全切断关键矿产的供应。中国否认其违反贸易协议的行为，称其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符合国际规则，并指责美国因限制中国企业而违反了休战协议。一名美国官员说，政府一直在监督这项协议的落实情况，而中国对其中一些条款的履行情况优于其他条款。这名要求匿名以便谈论此事的官员说，任何履约问题都会向中国官员提出，并正在得到解决。该官员还表示，美方已计划就北京的供应链规定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当中国商务部4月公布这些规定时，美国并没有主动予以谴责。这些规定提出将对试图转移供应链或采取其他去风险措施的国家和企业予以惩罚。对于中国上个月下旬对数十家美国企业实施贸易限制的举措，美国也没有公开谴责。昨天，格里尔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在履行我们协议中有关稀土条款方面并不完全到位。他补充说，话虽如此，我们正持续获得稀土供应，没有任何工厂因为缺乏稀土而停工。格里尔称，即将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是盘点中国在采购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方面所做出承诺的一次机会，我们将盘点稀土。格里尔说，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盘点情况的时刻，确认双方关系，并确保中国履行其承诺事项。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九月的峰会将为纠正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提供机会。一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稀土问题将是此次峰会的首要议题。那么对这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它事实上就是存在一种势均力敌，甚至是中共在心态上略占上风的状况。这个是去年贸易战开打之初舆论呢没有想到的。当时川普第二个任期不久掀起新一轮贸易战，美国舆论、中国舆论议论更多的是中共将如何应对，中共将会面对哪些困难。但是谁也没想到，贸易战打出了中国卡脖子的现象。而且呢，根据这个报道，川普政府内部现在还不能说，就中国说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明明美国的实力更强，但在这次贸易战当中，为什么中共打出威风？ LT 认为，中共在战术上、在策略上两大杀手锏为中共赢得了这种势均力敌甚至是略占上风的地位或者处境。第一呢，就是稀土杀手锏。尽管稀土这个杀手锏不是一种绝对的杀手锏，因为全世界到处都是稀土，但在短期内全世界都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这对中共来讲，它也是一个险棋两难的。因为你拿稀土杀手锏，最后让西方恢复了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的话，那么中共就会永久性的失去这个杀手锏。那么习近平选择稀土杀手锏，他实际上也在宣告这个杀手锏未来是要被废弃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确实能够打疼西方，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呢，就死咬川普的中期选举的紧箍咒。你看去年我们讨论一年贸易战，就中共的最高决策层，他们认为不投降，即便在当时没有拿出稀土杀手锏的时候，中共的智库就形成的共识是， 到去年的11月，美国两党会正式启动2026年中期选举，到11月川普就会软化，就会投降，只要熬到11月，贸易战就会出现转机。那么事实上，这个中期选举的紧箍咒在去年的贸易战大打出手当中，是仅次于稀土杀手锏的中共的应对策略。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容易理解彭博社这个报道所透露的，就川普政府内部啊，现在形成一个潜规则，中国说不得，不能公开批评，这个还是挺滑稽的一个现象。包括在去年贸易战当中当急先锋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基本上在对华的问题上被边缘化，所以这是肉眼看得见的一种谨慎或者一种颓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拿住川普中期选举这个软肋啊，这还不光是中共看到川普这个软肋，实际上伊朗战争过程当中，包括目前伊朗这种胆大妄为，他与中共的逻辑思路是一样的，他就算死了川普中期选举是紧箍咒，越临近中期选举川普越怕事儿。所以这也是中共为什么把第二次川习会放在9月，因为9月份的川习会如果有个什么闪失，对川普的影响非常大。相反，到9月底习近平来美国，假如给川普某些小的协议，也会让川普感觉是中期选举的筹码和利器。你比如之前说的5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中共呢这次是答应200亿，那么未来很可能川普在9月24日习近平到访的时候，可能会拿到另外300亿波音飞机的这个合同。但中共在那个节骨眼上，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当然现在中共他不可能再像以往中共对美国承诺的动辄几千亿的采购大单，他会规模很小，但是中共他算得出来，我给你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不给你又会带来什么影响。他就把这500亿的飞机采购啊，他拆成几段，分成几个诱饵来与美国进行谈判，进行交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政府现在不允许随便批评中共，不允许升级这种贸易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谁都想拿中期选举来讹诈川普，你看伊朗也是。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真的是跳不出这个中期选举的紧箍咒吗？真的会让中共伊朗得逞吗？就这个报道它体现的一种情绪呢，是川普因为中期选举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但这个事儿 LT 觉得呢，对彭博社的这个报道，对川普政府内部人士的这个透露，可能也需要冷静的来思考。第一，有这种现象，假如这种忍气吞声，美国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缓和，解除卡脖子的疼痛，就这种低调啊，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如果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进一步的拿中期选举来对川普进行勒索，这个能不能得逞？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就川普真的是被中期选举紧箍咒死死扣住扣死吗？这个也未必。至少在两个方面 LT 认为中共这个算盘可能打得太满。第一呢，川普的确限制了对中共的批评，特别他自己一再表达出来与习近平关系密切，但是川普政府并没有停止对中共的制裁。你比如说上个月美国国防部突然将比亚迪、阿里等列入黑名单，就他新的一些措施啊，他还是在不断的推出的，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新版的制裁俄罗斯方案，提出对购买俄罗斯原油天然气的国家进行高关税的处罚，也包括中国，包括这次对伊朗的封锁，这直接是影响了中共的。所以他并不是完全的说来迁就中共，尽管面子上给足了中共面子，但是私底下或者实质性的动作仍然是有些对抗的，有些升级的。第二呢，相信中共更有体会，就川普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起手式是与中共是很密切的，包括他的外孙讲中文，包括他跑到北京故宫啊，接受这种皇家的欢迎仪式。但是一旦他的目的没达到，他回到美国反身就发动贸易战。那么同样，中期选举尘埃一旦落定，那么川普就解除了这个中期选举的魔咒。如果到时候累积了近一年多的被违约，甚至川普的隐忍，他很有可能带来一次反弹。 LT 不认为川普会一直做这种好好先生的。当然如果有更深层次的利益交换，川普也有可能让我们大跌眼镜。但是至少如果笃定川普就一直被 这个紧箍咒困死，一直被习近平捏住软肋， LT 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的。所以川普目前这种对中共的态度究竟是战术性的隐忍，还就是一种对中共的软弱，或者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私下交易，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但是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而言，从美国的这种制度性因素而言，目前的这种对华的态度是不可持续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